好好听 FM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平秀玲。3月14号的今日评评里、来谈谈震惊全台湾的刘姓保姆杀婴案。那这个案子呢，由于虐待一岁多的男童一直至于被虐死的案件震惊了全台湾。那其中呢，最大的疑点是、事情发生的时间点是在去年的12月24号，非常不幸的、那是一个平安夜，在12月24号呢，这个凯凯被虐待致死、那从12月24号发生案件，一直到爆发，让公众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中间呢，居然经过了将近80天的时间、那这令人匪夷所思的80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为什么儿福联盟没有主动揭露相关的事件，那甚至进行系统性的检讨？看来呢，不管是儿福联盟或者是呢，在这件事情上面扮演官方角色的台北市卫社会局以及新北市社会局，还有卫福部的社家属，似乎都把这整件事情看成是一个单一的个案、那其中最离谱的当然是这个卫福部的社家属，因为他说呢，整件事情他是等到新闻爆发之后他才知道，也就是说呢，他知道这个凯凯被虐死的案件是在事发的80天后。那为什么他在新闻爆发之后才知道？显然呢，他所监管的儿福联盟并没有向社家属报告相关的事件。发生这么重大的保姆虐婴虐待致死的事件，儿福联盟居然没有上报主管机关社家属，这真是令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哦。那整个事情呢，让大家觉得非常离谱的，除了为什么压了80天之后才在媒体爆发，而在这一个刘姓保姆姐妹，其实呢，在一月的时候已经被收押禁见，也就是说，当男婴死亡的时候，司法检调已经介入调查，但是相关需要负起司法责任之外的行政调查行政疏失却完全没有启动。那台北市社会局说呢，他们知道在12月24号男婴死亡之后知道，那在知道之后呢，进入了刘保姆家中访视，并没有发生异常，而刘姓保姆对于相关的事件也没有多做发言，后来呢就检调发动搜索，那甚至收押禁见了刘姓保姆，那台北市社会局也就没有再进一步的调查，甚至没有进一步的要求这一个儿福联盟必须提出更明确的报告，理解整个事件如何发生哦。那这整件事情当中呢，第一大罪责当然是虐死人、虐死凯凯的刘姓保姆姐妹是罪大恶极哦。不过呢，这个所谓的罪大恶极之外哦，那这件事情是刘姓保姆单方面就可以造成的悲剧，还是有系统性的问题在里头？有没有在社会安全网的哪一个部分可以让这个悲剧不要发生哦？这则是后续除了这一个犯罪当事人、核心的当事人之外，包括了儿福联盟、包括了社会局、包括了卫福部这些机构需要去思考跟检讨，但是呢通通没有动起来哦。那在这消失的80天里头，这些理应检讨整个流程当中有哪些疏失，要如何改善，不要让悲剧再度发生的主责机关们通通没有动起来。而在事件爆发之后呢，居然检调才进行所谓的搜索儿福联盟，然后呢把社工拘提问讯，那最后呢引爆了社工被上铐拍照的争议哦。那在79天之后上铐抓人，那在这之前呢，到底儿福联盟在做什么？那这是社会大众对于这件事情觉得最离谱最疑惑的。而且呢，儿福联盟在记者会上面虽然向这个男婴家属以及社会大众道歉、那道歉 的面向当然非常的多，但是呢，在这个记者会当中，似乎还喊话要这个小社工哦负起责任，勇敢的面对法律哦。似乎整个事件是要甩锅给这个小社工。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记者问到说，那是不是这个小社工在访视的文书报告里头造假？而福联盟又说没有造假。那既然没有造假，为什么他又该负起所有的法律责任？那这看起来就像是儿福联盟的高层希望小社工把整个事件扛责。那在警方呢，居然也用相关的风向以上手铐的方式要把各方责难引爆到这名小社工身上。那从儿福联盟到警方的这个相关的动作，看起来就是要指向基层犯错，那高层没事啊。那这个事情当然是就引发了第二波的众怒。第一波的众怒是这么残忍的虐婴杀婴事件居然呢被隐匿了将近80天了。那第二波社会的众怒居然这么重大的这一个虐婴事件想要带风向让一个上铐的小社工来一肩扛起。那这些高层的机构的主管人，不管是儿福联盟，不管是卫福部，不管是社会局，似乎呢都处于一个卸责的状态。那这消失的3个月，大家要问的是，卫福部到底什么时候才知道相关案件？没想到最离谱的答案居然是新闻爆发之后他才知道，以至于这80天，什么事都没有做。那捕破网开专案会议居然是在新闻爆发后，而且呢这个民怨灌爆了蔡英文总统的脸书，总统府发表痛心的言论要求要开专案会议之后，这个专案会议才在第81天启动要开跨单位的专案检讨会议。那这代表整个社会安全网，整个社会的儿童救助的系统，听说建构了非常多的这个系统，但是通通处于失灵的状态，于是必须督导这一个保护儿童的社会安全网系统的政务委员，林万益，也在这事件发生的80天之后，那开了这一个相关的会议，提出了6大检讨方向以及相关的这个补救的措施。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悲剧的80天后，那这真的是令人相当的匪夷所思。那整个系统失灵的程度到了无可复加的地步，那中间的关键的枢纽呢，当然是所谓的儿福联盟。那儿福联盟在这个事件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大家要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去年的12月底就发生，但是一直到被新闻踢爆，有人爆料，甚至有这一个外佣拿出影带证实刘姓保姆确实有这个虐待凯凯的相关的事证，在事证明确之后，儿福联盟才出面善后。那是不是之前试图要隐匿相关的案件？那所有的案件只要推给进入司法侦查，其他人通通都1、2、3木头人冻住，不可以有任何的检讨吗？这个感觉呢，其实像之前的这个惊吓的撞船案件一样，在没有引带的状况之下呢，所有相关的这一个行政疏失调查报告通通都停摆，因为进入了司法侦查，司法不公，侦查不公开，所以相关的就责都无法进行。那这绝对是政府要推卸责任，让人民用时间来淡忘这一个民怨的一个最便宜形式的方式。但是凯凯这件事情，因为引发了太大的这个民怨，目前看来呢是想要用司法侦办不公开的方式来搪塞过去，并不容易。那所以大家还是要问的，这 匪夷所思，消失的80天，各个机构到底在做什么？是大家联手，希望这件事情不要成为社会大众关注的这个焦点哦。那没想到最后还是在家属以及这个葬仪社人员还有外佣看不下去的状态之下被曝光被爆料，那于是一阵兵荒马乱的搜索约谈上铐的动作才荒腔走板的出炉，但是终究儿福联盟还是得交代，那这过去的80天到底做了什么事啊？那有哪些检讨，有哪些就责，那有哪些系统性的补漏，如果什么都没做，显然呢就是希望这件事情哦，凯凯的鲜血白白的牺牲了，那想把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坏人的单独犯案的个案，而不是系统性机构必须负责某些监管疏失的方式来结案哦。那在目前呢看来这个只能停损在要求儿福联盟暂时不接受这个出养儿童的这个责任哦，但是到底谁该负责，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比例原则来追究责任哦？那卫福部必须负起最大的责任哦。虽然晚了80天，希望呢在之后不要因为这消失的80天不断的重复，而造成更多不幸的孩子没有办法平平安安的长大。以上今天的评评理，谢谢收听。